然后他在巴塞隆纳、就是他们都说就是像马德里跟巴塞隆纳是就是西班牙两大城，在马德里呢他们是偷，巴塞隆纳是抢，他在坐地铁，然后他就是包包那时候就是把他背在前面，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小偷就在他面前当着他的面哦，把他的拉链这样打开，我朋友也很好笑，他就这样看着他又把他的拉链这样拉回去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停了两秒他就走了。
哦，他们很喜欢在下地铁的那个瞬间偷人家的东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偷的。
我知道他们很喜欢找亚洲人下手了，一方面是亚洲人就是人生地不熟，然后
而且他们可能会以为你是中国很有钱的那种游客，
所以那时候我去环欧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穿得很穷，
对，
就是那种背包客打扮。
你真的要想说买一些贵的东西啊，就是外面要套一个那种超市的塑胶袋、就是超市塑胶袋，然后里面其实装 LV。
欢迎收听青春通识课，从高中到大学的生涯探索课，这里没有在上课但有课堂听不到的校园最夯话题哦。本节目由104人力银行企划制作，记得订阅我们 follow 最新集数。
嗨，大家好，我是某伊拉。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大学时期想要安排出国这件事情？那出国的话，其实有蛮多管道，譬如说你可以出国玩啊，你可以游学，你可以去像跟朋友一起避旅，或者是你也可以像参加营队，或者是寒暑期的课程之类的。我们这集呢就要来聊大学交换学生这件事情哦。那我们今天呢邀请了两位过去一年有曾经在西班牙交换过的同学，请他们来分享他们在西班牙过去一年的经验哦。那我们欢迎信田跟丽婷。
Hello， 大家好，我是来自淡江大学西文系的萧信田，大家都叫我 Sandra， 你们可能听到 Sandra 就会很熟悉是谁了。在大三的时候可以到西班牙交换，在那边也认识了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也去了好多地方，希望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再来丽婷。
Hola 大家好，我是辅大西文系的丽婷，去年很高兴可以有机会去西班牙交换，然后也认识到很多好朋友，也很开心可以透过这次的 Podcast 跟大家分享一些心路历程。
你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要去交换学生？因为出国管道有很多嘛，那是什么样子的考量让你选择了交换学生这个管道呢？
其实在一开始进淡江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系上还有学校都有很多管道可以出国，但其实出国读书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算是我自己的一个人生的一小进步吧，那也算是对整个家里是一件大事，因为经济跟我也会离家一整年，而且在那边就是真的不是亚洲是欧洲，整个生活习惯啊文化还有饮食方面都完全不一样，所以这也是那时候我考量的一个蛮重要的点了。最后决定是因为想说大学是人生最自由的一段时间，这个时间也是最好跟家里拿钱的时间
确实那那个丽婷咧，你是因为什么样子的原因会选择去交换学生？
其实交换学生一直都算是一个从高中的时候就有的梦想，在进入大学的时候其实也就知道系上有这个资源，但是因为当时候疫情很严重嘛，所以其实一直都觉得可能没有机会能够出国，没想到就是在大三的时候就等到了这个机会，所以就觉得好，那我就要去。
你那时候为什么是选择交换学生而不是选择毕业后去留学啊？
我觉得一部分应该也算是经济考量，交换的话你需要的开销没有像是去留学的硕士学费这么多
哦。所以你们那时候交换等于是学校有做一些补助吗？
学校有，可是其实不多，所以如果你需要一些补助的话可能就是要自己去额外申请一些校外的奖学金。
诶，所以有校外奖学金是可以补助像交换学生？
像教育部的话就会还有学海菲亚跟学海西珠两种，对，然后就是你可以自己去看你有没有符合资格，你也可以去申请。
但他会不会竞争很激烈啊？
也不会，你只要把你自己的一些动机啊然后读书计划写清楚就可以了。
那像刚刚有两位就有提到说交换学生是你们原本就想要做的事情，两位都是去西班牙然后都是去一年，那过去这一年当中你觉得有没有让你非常印象深刻的事情？
我那时候发现有一个很有趣的文化，就是这种华人很喜欢所有的愿望都跟钱有关啊，我想要明年赚大钱，我想要中乐透很有钱。可是你如果去问西班牙人，第一个愿望可能会说哦，我希望跟家人更多点的时间相处，可能希望自己哪方面可能有长进，就不会是 focus 在钱这部分。而且我觉得他们跟家人的关系是很紧密的。
我之前有听过一个笑话说，但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啦，就是华人是全世界唯一一个文化里面有财神的，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就是我们有个财神爷，所以大家的确是很想要发大财没错。那可能西班牙人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就稍微不太一样，
他们可能就比较在于享受当下，像我们会有储蓄的习惯，但相对的像外国人他们来说，可能今天想吃什么他们就 OK 好去啊走啊，像我们说这个面包25块耶，
是有一点及时行乐的感觉。
对，他们太洒脱了。
我觉得这甚至是文化差异，这就是心态，我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西班牙的人的文化就是跟我们就不太一样，该怎么说，有利有弊，但是可以去学习一下他们的文化，可以帮自己的心态可能比较平和一点。
欸，我还有想到一点是，他们洒脱到的程度我没有办法去理解。九月那时候刚到西班牙，又参加一个他们算一个大节庆叫 San Mateo， 那个节庆是为期五天的，大家都会疯狂喝酒啊，疯狂跳舞啊音乐狂放啊。后来我就跟我的带队老师说，老师请问这里有公厕？他还想上厕所。
他是在户外吗？
他就是露天的大型夜店，
在广场之类的地方。
对，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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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就在大教堂前面。然后老师就带我去个蛮高的地方，走到上坡的一个小空地，然后他就说这里。
哇塞。
然后我就说不可以吧，这里不是厕所。欸，因为我知道好像他比较远的地方有厕所。然后他就说你就屁股朝外面啊。他用西班牙文跟我说，没有人会知道这是你的屁股。
所以被别人看也没有关系。
对，没有人会知道这是台湾人的屁股。我是觉得他们可能会拖延很多事情，但是他们关于打扫这个速度真的是超级快。
哦，所以他们其实很爱干净。
在首都那边马德里太阳门广场那边跨年，那一天晚上大家都不会睡觉，然后我们就会去外面踩街啊，这样子走来走去的。然后大概在四五点的时候吧，就会有好几百台的扫街车跑出来，然后把所有整个城市都用水喷过一遍，
就整个洗一遍这样子。
对，然后你就发现
每天吗？
没有没有，节庆的时候。
哦，节庆的时候。
就可能十二点的时候，你发现到处是尿啊、酒啊、呕吐物啊。然后你在早上六点起来的时候起床，你会发现什么都不见了。
但晚上的时候是真的很可怕，就是你踩在那个路上，你感觉你脚都是黏黏的那种感觉。因为它就是各种酒跟尿，
然后可能还有呕吐物，靴子踩上就会这样啪啪啪，
好恶哦。因为我以前有在英国待过，英国的某一个区就是那种比较热闹的地方，然后很多酒吧的，好像也会有一点那个状况，可是没有到这么夸张的感觉。
因为西班牙就是一个很爱 party 的民族，
完全想奉行及时行乐，嗨到挂喝到挂的那种民族。
对，他们的礼拜四晚上就开始了。
然后礼拜五他们不用工作吗？
要。
所以礼拜五是带着醉意工作，然后到礼拜五晚上开始狂欢。
就礼拜四晚上开始，一路到礼拜天晚上。
好开心哦。
然后礼拜一再继续。
哦，但是他们大学生通常礼拜五都是没有课的。
哦，对对对。
直接不排课。
他们像其实一到四会排课，可他们通常礼拜五都不会。就是有些人可能会回家啊，或者是他们就是礼拜四晚上就是
开始喝。
对，就是开始喝，就是 party， 然后就是喝到明天隔天早上，然后礼拜五睡觉。
这个真的是欧洲独有的一个文化。
其实他们不会喝到礼拜天，应该是喝到礼拜六。
哦，礼拜六晚上，礼拜天
天
是休息，
睡一整天。
对，因为礼拜天在他们的文化里有点像是这一天是属于跟家人一起的节日
啊，休息日、家庭日。
对对对，然后很多商店其实也都是会关门的，超市也会关门。
欧洲礼拜天有非常多的店都不会开门。我们那时候就遇到说，你如果忘记买菜的话，你就会没有东西可以吃，就只剩譬如说中超，或是中国人那种 Chinese takeaway， 或是印度人开的那种，我们那时候称为阿三炸鸡店，就是
阿三。
对，是应该没有歧视吧？应该没有吧？我们那边那时候就是所有店都关的时候，就只有这些店会开啊。然后我们那时候就真的没办法，我们就去吃那个阿三炸鸡店，就很也蛮好吃的，又很便宜，
就跟那个 Kebab 一样
啊。
对 ，Kebab 也是
，Kebab 真的是吃一餐你可以饱一整天呢，
超大个，
而且很好吃，
而且没有很贵，
那就是那边最赞的街头小吃了吧？诶，那西班牙有很多其他民族的人吗？
有诶，其实蛮多来自中南美洲的。他们也没有严格禁止移民，他们也是蛮 free 的。
真的吗？所以我们想要移民也可以移民过去。
拜托。
想要移是不是？
拜托。我想回去。
已经心飞回去了，才刚回来没多久。好奇还有没有其他你们觉得很印象深刻的地方？
二月多的时候去德国找我朋友，因为那时候我们一起在西班牙读书，但之后他们回国了，我就跟另外一个同学去德国找他们玩。然后之后我们那一天晚上原本要去吃一间餐厅，然后经过他们纽伦堡的旧城区，但也是一个大教堂。后来就一个男生突然就不见了，然后到处来找他，然后我想说他不会回家了吧，在干嘛。后来我们就看到他在跟别人吵架，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像是小演讲，有一个人拿着麦克风在旁边讲他想要讲的议题。我那个朋友就看他
不顺眼，
对，他就直接冲过去说我觉得不是这个样子啊，
直接开始辩论社了，
怎么拉都拉不走。
那你这个德国的朋友，
对，
他平常是这种很好变的人吗？
其实没有诶，平常是一个什么都说好，然后他也是蛮热心的一个人。
所以是那个演讲是戳到他的某个点，或是打开他的开关，他就受不了，他要去跟他变到底，
最后只能让他在那边变，然后变到他没办法变之后再把他拉走。
这一个的确在台湾好像稍微比较少见，虽然台湾现在大家也蛮关心各式各样的议题啊，可是大家好像比较敢在网络上面吵架，但是如果要在路边直接跟别人实体 battle 好像有点困难。这也是我觉得文化稍微比较不一样的地方。
幻想一个故事，我觉得大家都在想说西方都是比较开放的民族，然后所以他们可能关于像是同性之间的感情这件事情都是比较开放。我觉得大致上的确，我那时候遇到一个算是例外吧，因为我的室友是一个西班牙女生，她本身是女同，但是她父母好像不知道这件事情。关于这一点我在想应该是有点反对，就有一次她的宿舍那时候有挂一面彩虹旗，那时候她就是回家了，过了一个周末她要回来的时候，她那时候就传讯息跟我说你可以先帮我把我的彩虹旗收起来。我就想心想说为什么，但是我就是想说好，我就是先帮她做。然后她又跟我说，看到我的话你用任何方式叫我或是摸我，但是你不要叫我的名字。到那一天我才发现，原来我一直以为的他的名字不是他真实的名字。
诶，是他的假名吗？
就是他自己取了一个很中性的名字，但是他本名其实是一个就是你一听就知道这是女孩子的名字。
哦，他不喜欢那个太女性化的名字，
他自己不喜欢自己的名字。哦，对。很好笑的是他妈来的时候，就他平常的床单是那种灰色，就是看起来就是比较中性一点的东西，但是呢他妈来的时候他就换着一个小花床单，然后还橘色的等他爸妈一走之后，他就马上把床单一换又换回来灰色的。
我不知道西班牙算是比较开放还是比较保守，因为其实譬如说像是天主教之类，有一些宗教它其实还是没有办法接受同性之间的感情。我自己以前在遇到西班牙人的时候，的确有遇过一些西班牙人，他们其实思想上是很保守的，譬如说他其实比较大男人主义啊，然后或者是在性别议题上面还比较守旧一点。然后那时候我就是遇到先进的北欧人去跟西班牙人吵架，就是在吵这个关于性别的议题。对，可能西班牙一部分人还是属于这种，
我觉得年轻人都是比较开放的。因为我那时候我记得我有认识的一个西班牙女生，我第一次跟她见面哦，她就问我说，你是异性恋还是同性恋还是双性恋？
他是想把你吧？
对，我刚才想，我想要问这个，应该是想要先辨认一下，
怕我冒犯到你。
而且很有趣的是，就是因为我们是学西文的嘛，然后在西文里，就是男朋友、女朋友的单字是 novio 或是 novia， 因为他们有阴阳性之分。但是我在那边听到的是，他们会问你你有没有 pareja， 就是中文直翻译像是伴侣
哦，就是一个中性的名字。
对对对，
这方面还蛮先进的。
对，
就是感觉因人而异啦。
在回来西班牙之前，我最后去走了一下朝圣之路，我没有走完全程，因为时间的关系，走最后的大概115公里这样，然后走六天。
哦，六天。
对，
你说你最后一段就要走六天，那全程的朝圣之路要走多久？
全程朝圣之路是800多公里，它其实有很多条路，但是它最有名的是法国之路，你要走大概30几天。
30几天
要从法国走到西班牙。
那你最后走那六天的路程，它是没有那么硬吗？比较平坦的吗？
对，它其实算是比较平坦的路了，可是它也是会有走到一些森林小巷啊。我觉得我们那时候比较惨的是，我们走了六天，但是我们4天都遇到下雨，地是变成很多泥巴泥泞，没有办法，你还是要继续一直走，因为你每天会有一个固定的目的地，所以你就要继续走。那时候是走到鞋子整个都是泥巴。
那蛮好奇，你那时候为什么会想要去走这个朝圣之路？
讲到朝圣之路，也算是我进入西文系的算是一个契机。高中的时候有参加一个营队，然后听到有一个学长，他就分享说他去走了朝圣之路这件事情。然后我就是那时候听他讲的一些故事啊，我就觉得哇好感动哦，就觉得有机会去西班牙的话我一定要去走一次，就是有点像是立下一个人生目标。
你在走朝圣之路的时候，你是一个人走吗？还是你有跟同伴一起？
我那时候有跟一个台湾的女生一起走，我们两个人结伴。因为我们那时候其实上网查资料，我们一开始也是非常害怕，就是看人家说哦，你一个单身的女生啊，然后我们又长得就是一副就是亚洲脸孔，就自己去走可能会很危险啊什么之类的。我们还说他真的要去吗？我们后来就想说好，没关系，那不然我们两个人就结伴一起去，有遇到什么问题我们也可以互相照应一下。
那你实际走的时候你会觉得有危险吗？
完全不会，就是大家都非常的随和，然后非常的善良。
路上应该遇到很多人吧？
遇到很多人，就是各国的人都有。
有让你比较印象深刻的吗？
要开始走第一天，我就遇到了一个台湾的姐姐。我觉得她很酷的是，她跟一个加拿大魁北克那边的爷爷，但是她好像是本籍是法国，后来移民到加拿大，所以我就通称她为法国爷爷。然后那个法国爷爷他完全不会西文，然后英文也很破。我问他说你刚刚吃什么，他会跟你说我喜欢煮饭的那种。台湾的姐姐她就是英文稍微可以沟通，可是她也完全不会西文也不会法文。然后我觉得他们很厉害是他们两个人从一开始遇到，他们一起走了30几天，纯粹靠比手画脚跟翻译机。法国爷爷他是一个厨师，所以那个台湾姐姐他会负责就是可能订住宿，然后还有看地图我们现在要往哪个方向去走、然后爷爷就是负责煮饭。
他们分工分得很棒、
对对对，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子分工
合作，然后就一起走了30几天。
对，
我觉得是一个蛮难得的缘分、应该他们走完这条路之后应该也会、一个是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对对对，
另一方面可能也可以找到一个还不错的忘年之交。
对，真的最感动的是我们那时候其实走到最后目的地的时候，我们有在跟那个台湾姐姐见一次面，她就跟我说她后来有问一下那个爷爷他为什么想要来走这条路，因为那个爷爷他其实是天主教徒，然后他在途中的时候经过教堂啊，他都会带那个姐姐进去，然后他们也去做过弥撒。他那时候就是在最后面的一段路好像有一个大十字架，然后那时候他就在那边把他妻子的往生物就是挂在上面，然后他就在那边爆哭。
我听到都觉得有点心酸、
而且重点是那个爷爷、就是你会觉得他是一个老顽童，他就是非常调皮然后
活泼的，
对，活泼的一个老顽童，你很难想象他在那个地方爆哭。
天哪、
就是他好像他的用意是他想要放下他过世的妻子，
所以这个朝圣之路对他来说其实是一个遗忘之路或是疗愈之路。
对对对，
在路上的人应该都有自己的故事、
对，大家都是就是怀抱不同的目的去走上这条路。
哇，这是感觉是一个很棒的经历、我这样听完我都有点想要去走，感觉一生中去走一次应该会是一个很棒的经验。刚刚讲到说你们印象深刻的部分还有就是一些好玩的地方，交换学生然后去国外的这一年当中应该会遇到蛮多比较 shock 或是比较挫折的事情，分享一下你们是有遇到什么样子的挫折或挑战吗？还有最后是怎么样克服的？
在台湾就是你随便就找得到药局，随便挂号就医生看，医院急诊室随时随地都开，在西班牙完全没有，他们礼拜天甚至连药房都完全不开给你。
那你礼拜天买不到药不就自己扛着
就躺吧。那时候我们要刚好要考检定考、我们都是选择在西班牙考一次检定考，可能就是读书读太用力了吧，那时候就突然发烧，一路烧到39点多度，一直烧了3天左右才慢慢，对，就是会一直反反复复，你吃退烧药它就会降下来、但是大概吃完药效过就没有了，它就又再烧起来。
所以你在这途中都没有去看医生？
没有，在欧洲看医生有看跟没看是一样的。
对啊，他就开感冒药给你，
对，他就是抗生素。然后妈妈会整天打电话问你说哎、你还活着吗之类的。
妈妈也是蛮洒脱的。
对，那妈妈也只能问一下，她也不能做饭给我吃。还好那时候朋友都对我很好、他们都煮饭给我吃，
就是出外靠朋友。其实我觉得去国外之后朋友真的好重要哦，
真的，
他就是你们在国外的家人。那时候有一个不是我啦，只是有朋友就是被他房东赶出来，他的房东就是有点半诈骗吗，总之他们签的那个合约其实是有问题的，所以他就是有权利可以在你住到一半他不爽，他要租给别人，他就把你赶出来。朋友他就突然间就没有住处，只能靠朋友，就赶快有朋友收留他，然后帮他找房子啊什么的。你在这一年中就是有经历过譬如说很想家或是很低潮的时候吗？
有耶、我是9月过去的。那大概新鲜感过了就是准备接受现实吧。语言这种东西我们学语言它是需要循序渐进的去慢慢培养、可能1个月2个月你就说、我要把这个语言讲好来，其实不可能的、但我那时候其实没有完全悟到这个道理。我现在花一年在这里，我花我爸妈那么多钱、然后我到现在可能跟当地人对话都还是听不太懂，因为西文这个语言真的超级快，我们那时候就听得很痛苦，而且加上老师都是外师，
所以老师的那个母语速度不会没有办法照应到外国人，
他们会忘记，所以那时候同时交国内的朋友跟国外的朋友真的帮助我很多。像那时候我有遇到一个巴西的跟我们一样交换生同班的同学，他那时候就跟我说，因为我一开始在的班是最初级的班，他说你就跟老师说你要进下一个阶段的班级到我们班，然后他那时候就说服我了，我就跟老师说，然后我就去了。然后那时候他真的在班上的时候他就会故意一直叫我讲话，
他等于是给你机会让你练习，
他就是有点像是在逼我，真的是把我赶鸭子上架这样。
这真的是很好的朋友。
而且他课外之余，因为他自己也有修大学部的课，所以他的课比我多很多。晚上吃饭时间，他会把我叫到他那边去帮我补课。晚上看到我很累，他说 OK， 好看电影，看西班牙文电影。我们原本一开始跟外国朋友都是说英文，
所以一开始反而英文变好吗？
英文那时候真的变好，但之后一个月过后，他就说不可以，我们是来这边学西班牙文的，所以我们现在全部讲西班牙文。
所以你这样被他魔鬼训练了多久？你觉得有开始比较度过这个平台期？
大概一个半月左右，真的是那时候才理解到语言是需要循序渐进，熟了就会敢去讲，讲了之后你练习机会就多，这是一个循环。
哦，对
对，
就变成正循环或是负循环
的。对对对，嗯，所以那时候可能就负循环，黑的通变白的。
诶，那丽婷你有经历过这个阶段吗？
有，肯定的，这就是一个挫折期。就是每个去留学或是交换的人一定都会有这个时期。
嗯，
然后我最 emo 的时候大概应该是就是寒假过完之后新学期开始一二月，我们这边非常冷，早上出门零下六七度的那种，真的非常冷。然后我本身又是一个很怕冷的人然后所以我就一冷我就觉得好想回家
哦，
就很想回家吃妈妈热热的菜，然后热热的汤，
而且就是欧洲人又喜欢吃一些冷的东西。
嗯，而且因为那时候我是住宿舍，然后我基本上都是自己煮，所以你每天就想啊，我今天又要自己煮，我要煮什么
好累哦，自己煮的东西好难吃哦。我们那时候就是为了要吃一些家乡味真的会很疯狂，就是我在英国的时候跟朋友太想要吃一个东西绝对买不到，就是大肠面线。就我们不知道哪里可以买到大肠，我们就去中超，然后就发现还有一个长得很像大肠的东西，应该是吧，那我们就买了。然后买回家之后也不会处理，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就把那个葱姜蒜啊米酒啊全部加在一起用水，然后把它拿去煮，结果一煮超臭。我们后来才发现它好像是卵巢之类的超可怕，然后我们就赶快把那一整锅倒掉，然后那个味道臭了一个礼拜。所以那时候就是因为思乡会做一些蠢事、
嗯、真的而且我们为了思乡，然后我们就会东搞西搞，自己去就是变很多料理出来。我们都说去那边就是可能进步最多的不一定是西文，是厨艺。
我们会大家聚在一起，
对对对，我们会去在朋友家，然后大家就是一起煮火锅
围炉这样子，
对，分享，对，然后还会分享给外国的朋友给他们吃吃看、
你们会强迫外国人吃台式料理吗？
不会强迫，但我们会跟他说这个是什么，你想要的话你可以试试看。
他们都说哎、欸，你们看起来吃起来都不辣、欸、那我吃一口好了。
嗯，
每个跑去喝酒喝水
意大利人西班牙人他们好像很没有办法吃辣，就他们的料理里面好像没有辣这个东西。因为我那时候是遇到就是我们给他吃韩式的泡菜，他们就直接爆炸就崩溃，然后就从此以后对韩式料理产生心理阴影。
有、欸、
被我们害到。
我那时候也是，我就是去那种亚超买了一个韩式辣酱回来，然后我室友看到他就问我说这是什么，我跟他说这个是辣椒酱，他就露出一脸很疑惑的脸，然后我就给他尝一口，他就觉得 no
他想说这是什么毒药。
我之前那个斯洛伐克室友也是、他偷吃我的老干妈，他说你那个到底什么，我可以丢掉吗？我说那是我的宝贝拌面好吃、欸、
那你们那时候如果没有自己煮的话，当地的饮食你们吃的习惯吗？
他们那边很多东西其实是生冷，而且也是偏咸，像他们的香肠有很多种，很好吃但是好咸。
要配其他东西吃吗？还是他们真的可以直接吃啊？
会配
面包，
面包。
可是像譬如说有名的像什么西班牙海鲜炖饭、
那个其实也偏咸，他们的口味偏咸、那就是他们自己的文化，
但是是好吃的啦。
但我觉得大巴是很好吃。
对，大巴是很好吃、
就是、
那是什么、
它是南欧地区会有很多切片的长棍面包，大巴就是他们那边的小菜，就是指长棍面包上面会放各种他们想放的东西。
火腿，
嗯，有火腿、
起司、
起司、海鲜、或是橄榄，
对，肉之类。哦，但我真的很不喜欢橄榄，
橄榄我也不行。
但我觉得最好吃的是那种章鱼，
对对，还有那个
生章鱼、
花枝、炸花枝，那个也
好
吃，
那也
好
吃，那也好吃。
对，西班牙感觉海鲜就是很厉害啊、
尤其是他们靠海的城市，就特别新鲜这样。
巴塞隆纳那边
对
最有名。
我那时候最后去西班牙旅游，我只有去巴塞隆纳，
我在那边被偷。
没关系，我在英国被偷。
你有被偷？真的假的？
我被偷啦！我那时候刚买两支口红，竟然被拿走，我也不知道他拿我口红到底要干嘛。
你们那时候有遇到就是你们觉得治安不好的问题吗？
我没有遇到、啊、我想到一个朋友故事。好，他在巴塞隆纳、就是他们都说就是像马德里跟巴塞隆纳是就是西班牙两大城，在马德里呢他们是偷，巴塞隆纳是抢。他在坐地铁，然后他就是包包那时候就是把他背在前面、然后这时候就有一个小偷就在他面前当着他的面哦，把他的拉链这样打开。我朋友也很好笑，他就这样看着他，又把他的拉链这样拉回去然后那个人就这样子停了两秒他就走了。
哦，
他们很喜欢在下地铁的那个瞬间偷人家 家的东西，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偷的。
我知道他们很喜欢找亚洲人下手了，一方面是亚洲人是人生地不熟，然后
而且他们可能会以为你是中国很有钱的那种游客，
所以那时候我去环欧的时候，我就是把自己穿得很穷，
对，
就是那种背包客打扮。
你真的要想说买一些贵的东西啊，就是外面要套一个那种超市的塑胶袋、
哦、
就是超市塑胶袋，然后里面其实装 LV，
里面装金块，上面放法国面包。
对，真的、
欸、法国面包会被偷哦，法国面包
谁要偷呢、那个、
我有听过真的法国面包被偷，他就坐地铁，然后他就背在他的后背包嘛，然后因为法国面包不是很长嘛，他就插一根在那边、然后就有他回家的时候就发现他那一根只剩一半，
傻眼，
不知道被谁掰掉，就
他就看到有一个法国面包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他就觉得好饿，很想要吃。
我那时候也是逛街的时候，我就背我现在背这个袋子，就是它是帆布袋，然后它没有拉链。那时候刚好环欧结束，我要回西班牙搭飞机回台湾，然后突然我就被四个女生包住，我就突然感受到一个手在我的包包里面捞捞捞捞，一直捞。还好我的钱包放在最下面，所以他捞不到。然后就想晃晃晃晃，然后我就等他，然后他就跟我说 Perdona， 就是西班牙文的抱歉抱歉这样。然后我就很不爽的在大街上面大叫北林老布啦，你今天偷我东西，你跟我说抱歉干嘛？我就整个大吼，我超生气的。
因为我那时候很衰，就是我一到英国才第二周还第三周我就被偷了，而且我就是背那种侧背的那种小包包，然后里面就只放了手机跟一个钱包，跟我朋友去逛市集，市集不是人很多嘛，然后我们又买来吃的东西，所以我那时候两只手就拿着左边一个热狗，右边一个披萨，然后我们决定要去找一个地方坐着，然后就很多人挤来挤去挤来挤去，然后我们就好不容易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我就一看我的包被打开，我的那个钱包被拿走，但还好手机还在，是因为手机我那时候有把它绑住，
证件都不见了，
对，全部重办、
wow、
差一点因此而回国，所以我后来就非常的惶恐，我就是只要是包包我就是买那个有点像扣的东西把它这样扣起来，就拉链跟其他地方扣起来它拉不开。
我觉得在欧洲就是你防人之心还是要有，但是也不用太过于惶恐，
而且我发现你在那边待了一阵子之后，你有点融入当地人的那个特质之后，其实就比较不容易被盯上，
对，
就他们看得出来你是不是观光客，观光客如果被偷他可能也不会报警，他也没那么多时间那边耗，所以他就算了就是肥羊。可是如果你是当地譬如说你是留学生之类，可能就碰到的几率会小一点。刚才有聊到很多就是在那个那边交换的一些经验嘛，你们这样子在过去一年之间你觉得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我觉得其实是自己心态改变很多，
嗯，
就是人家可能想说你出国就是爽你去玩啊，
嗯，
但其实对外就这样讲啊，但自己对内就不会是这样子的想法。
对，
因为我是家里的老大，我还有个弟弟、哦，弟弟会蛮依赖我，因为我跟弟弟也差蛮多岁，然后可能什么事情妈妈爸爸都会说哎、欸，姐姐你去做一下，姐姐你去动一下、
哦、
对，那、
哦、
可能是之前都处理这件事情处理习惯，所以觉得说嗯，好像出国也没什么，
出国之后发现
哇我不是哦
就发现那个强度不太一样。
对，可是现在回来就觉得说开始会自己安排很多事情，我以前就是瞎忙，就是
你说排很多事情但是不知道在干嘛吗？
对，我好忙我好多事情，但是我没有办法理出一个我到底在做什么。后来像大四也比较能够思考说自己未来的方向是什么，实习啊助教啊这种跟你上课有关的事情，我这时候就会慢慢去安排，不会像以前一样全部堆在一起，然后我是一个蛮拖延症的人，所以会很急但是又不知道在急什么。
所以你原本那个急是一种焦虑吗？
就是我会觉得在焦虑之中
嗯，
我很厉害，我会想要让别人觉得我很强、但是自己心里其实知道我是在瞎忙。
所以去这个一年你觉得这方面的心态有变得比较和缓一点？
缓和很多，就变成说现在可能一到五事情有排在那边，但是我知道怎么去利用我的零碎时间。现在理出一个蛮好笑的道理，就是我如果再急好像也急不出什么、
哦、
因为我毕竟就是这个岁数，
对，
那我要做我怎么可能像四十几岁的人一样就是有这些生活经验啊、人生道理。
好像二十岁的时候蛮有这种心态，就是很想要赶快长大、想要赶快变成一个厉害的人，可是其实都还在经历那个过程。
像我之前有看到一句话，我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但同时我需要另外一个成熟的大人来帮助。
那丽婷呢，你觉得你在这个一年的交换当中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就这一点其实我跟桑德拉其实也蛮像的，我还蛮认同他的观点，就是我以前也是属于做事很急然后很讲求效率的那种，可能一件事情我就觉得他两个小时内可以解决，我们为什么要花三个小时去做，然后如果花那些多余的时间我会生气，
这一点我要证实，因为我们那时候刚到的时候，因为我的脚比较短，我比他矮大概10公分吧。他就说怎么走那么慢，快点好不好，快点快迟到了。
手在后面已经走得很快了，
我不要一直逼，
真的。到最后、啊、后来他走路跟我们一样快了，
对，
真的、
有慢下来。你学会了就是融入当地的一个节奏。
对啦，但是我觉得在做事上就慢下来很多。
心态上也改变了，
对，现在心态上就会觉得比较可以接受慢步调一点，然后也会给自己更多的时间去思考到底什么才是真的我想要的、然后我什么是我现在最重要应该要先去做的，会有一个取舍。
就等于是你如果没有轻重缓急的话，就约等于所有东西都很急。感觉去一趟西班牙对两位很急的人来说，真的算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平衡啊。
对，西班牙就是一个很适合退休的国家
啊。天哪，好想去哦。
欢迎大家退休以后移民过去，
移民西班牙。那刚才聊到很多就是关于召唤学生的一些经验啊，还有一些心路历程，听众们听到这边可能已经有些人心动，那就是想要想请两位前辈帮我们讲一下说，如果他想要申请召唤学生的话，那他要怎么样开始呢？
以淡江来说，如果说你要去申请的话，你第一个，我们有分校交换跟系交换，校就是学校的，系就是系上的。学校交换的话，它有门槛限制，而且它是国际处的、
学校里面有个国际处在统筹这些事情。
对对对、那它可能有在世界各地，我们很多姐妹校一定都有管道、这时候就要去关注一下国际处放出的资讯。假如说因为我们分欧洲组啊、日韩组或是美加组，那他们每一间学校学期开始时间都不一样，所以申请时间都不一样，就要去追踪。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就要去追踪一下这个时间。
所以他们的这些资讯是会放在哪里？
就是国际处的网站上。
那你那时候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
我是系上交换
哦，所以系上会告诉你们这个资讯。
对，系上很好，因为我们每年都会有班群，那助教都会发布这些讯息在就是班群上面、那如果说是没有班群，这个时间呢大约是在3月左右会开放申请，公布录取时间大概在5月、大约就是你要维持在系上前 40%， 基本上这样、你不要被当的话就好，主任那边会再去做筛选。
像我们系上的话，他是说大概是系上前 20%， 对，我们一个系大概可能是70个左右，
70个，
对，有符合名资格你就可以提出申请，教授他们那边他们会在开会评估说哦，这个学生适不适合出国去交换，如果他觉得你 OK 他就让你去，然后如果他觉得不行他就会把你刷掉。
那我们有很多人被刷掉、
你们基准是什么？
大一大二必修不能被当，就是你文法绘画这种基本上你不能被当、像我有个朋友他就是现在人也在西班牙，但他就是在我们去的那一年他没办法，因为他在大一的时候玩太爽了，他就是文法的课被当掉了，但他后来其他的成绩全部都拉很高、但就是没办法。
那你说他现在在西班牙，说他现在是用其他的管道去吗？
对，他是用校交换。
哦，那的确大家如果想要去交换的话，那就还是要顾一下成绩，就算是校交换它也是会有排序啊，那就是可能成绩好一点人可以优先
排序，之后还要面试。
哦，你们那时候面试吗？自己系交换？
没有耶、
系交换真的比较快乐一点，
竞争比较没有这么激烈啦，就是校交换的话、因为你毕竟是要跟全校的所有学生一起竞争，
而且校交换的话可能他用的不是说你西班牙文要拿到哪一个程度，他可能是用托福，像我那个朋友就是他是用托福去申请的、
所以的确校交换的难度好像还是真的比较高一点，
看学校然后看他们每个学校都会有不同的规定。
我以前比较没有听说其他的学系有这种系交换的名额，如果不是读外文系的人可能要 focus 校交换的名额，
可是像我们学校观光系又有，
其实还是要看每个系性质啦。那可以问一下交换你们大概花了多少钱吗？
七八十，
我没有这么多耶、
哦、真的、
我少蛮多的耶、
可能因为我还有领现金回国。
为什么可以领现金？
因为我们是去那边开欧洲账户、
哦、
这样就不用付手续费，就是在那边你可以刷卡、
所以你是刷卡换现金吗？
没有，是请爸爸汇款给我，基本上要刷 Visa 卡你都要付手续费。
嗯，对，
那欧洲汇率又那么高，
或者是也可以去办那种免手续费的国际信用卡。
哦，对，这也是一个
选项，就是有一些人出国的时候会办那种信用卡，就是为了出国刷，他可能就回馈，所以你就可以免掉那个手续费。
外国他们刷卡是 1.5% 嘛、所以你可以去找那种高回馈的信用卡，有很多那种可能 3% 的，你反而不亏，你反而还赚。
信田有去环欧？
对，我那时候真的跑了，我从布达佩斯开始跑，
哦，我超爱布达佩斯，
超漂亮，
对，
真的布达佩斯跑到捷克、斯洛伐克、维也纳、奥地利那边、然后再往意大利跑，意大利好贵哦，
意大利非常贵，
真的，意大利就待了10天左右，就是去罗马、威尼斯还有佛罗伦斯，
旅费的方面比较多，
光是机票还有住宿这开销就很大，
对啊，交通的钱也很贵，
搭他们的客
运，有，我那时候也会搭客运，为了省钱，
隔夜巴士，真的，隔夜巴士真的很可怕，
超累，超累，
我搭过一次，我其实就有点阴影，半夜他可能就12点开，然后你就是大家都在车上睡觉嘛，然后有些人他们会一个人占两个人位置，对，他就是为了想要让就是脚伸直什么的，然后我那时候还有遇到一次，就是起来想去上厕所，过去厕所的那个前面有一个座位，有一个女生还是男生忘记了，然后他就把脚就是伸过道到另一边，
哦，等于是他跨了一个走道，
对对对、哦、然后我完全没有办法过，我那时候就想说、哦、我要叫他起来吗，还是我要这样直接跨过去，可是我要直接跨过去好像又有点困难，又有点高、然后就在动静之间他就自己突然有点醒了，然后他就把脚收回去、哦、
他感受到你的视线，
对对 对, 对
搭夜巴我是真的觉得蛮累的，
很累，
真的超
很
累，
我那时候从布拉格搭到巴塞隆纳，
超
远，
你到底为什么要这样折磨自己？
太远，你要搭多久啊？
14个小时吧，因为那时候就是跨年的时候，所有票都非常贵，就机票都爆贵，然后火车票也是爆贵、哦、然后我们只要最便宜的已经是巴士，我们想说好吧，那反正我们就要跨年的时候也是住宿都很贵、我们说好，不然我们就也省一天就是住宿钱、这样
买夜巴的时候都会这样说服自己，
对对对，而且那时候没有搭过不知道这么可怕，
可是最怕还是就是跨境他们会有时候会上来查，
有遇到，有遇到，
有，
我那时候都没遇到过、
所以就是你的居留证啊签证什么一定要带好，那时候好像就有遇到有一个男生他好像真的有问题，然后就被警察叫下车，
那他还可以再上车吗？
不行，
那这旅程就这样结束了耶。
我那时候比利时跨法国的时候也是三个警察上来，然后长超凶狂飙你法文，然后我就我又听不懂，然后还带着警犬，然后那警犬狂问我屁股，然后我想说我没有带毒我没有带毒我没有抓我，后来他们就下去，因为还有这台巴士没事、
还好那时候没有遇到我那时候其实搭蛮多这种跨境巴士的，
他们好像会在固定、
他们说晚上的话基本上一定会被查、就是那种隔夜的巴士、然后又跨境，都好像我记出来好像不是从布拉格到巴塞罗那，是从布拉格到里昂啦，然后是后来又从就是那边坐巴士到那个巴塞罗那，两次的夜巴
搭完之后就再也不想搭了，
对对，真的
一生体验一次就好，
真的。
想问一下两位，就是如果现在就是听众他有人想要去做交换学生，或是他即将要去的话，你想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呢？
勇敢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不要管你在台湾怎么样，你去就对，不要想那么多，但钱要带够，不然会睡路边而且在国外你是体验到不同人种文化还有生活态度，这真的是完全可以跳脱舒适圈的一个大好机会，
跟台湾真的很不一样，
就像我过去可能那时候想很多，但其实到最后不用想那么多啊，就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像很多人都会去澳洲打工度假，就是让自己想想自己真的需要的是什么，
大家如果经济能力允许的话真的可以去，
真的，
那没有钱的就去 working holiday，
边赚钱边旅游也是件好事情，
没错，
反正我们还很年轻，
就是趁这个还有体力还有热情的时候赶快做一些事情。
然后关于出国这件事，我觉得我因为我身边其实也有一些朋友他会来问我说你觉得我应该要去吗，然后你之前出国去你会不会很担忧啊很焦虑什么，就是我很能理解这种心情，但是我觉得其实最重要的是你只要想好你到底想不想去，如果你现在不去你未来会不会后悔，你想清楚这两点了，保持着一个 open mind 心态就好了，保持一个开放的心情去接受看他们另一个世界的人他们是怎么样生活的，然后他们的想法去感受，
因为其实台湾其实就是一个小小的地方嘛，小小的岛，而且我们四面环海，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地方可以去，所以就变成说去一个别的地方生活跟去一个别的地方旅游其实不太一样，那你如果有机会可以去国外 long stay 的话，可以接受到很多你以前从来没有看过的价值观啊别人的生活方式啊之类的，不见得哪边是对的，可是相信可以开拓一下眼界，然后可以给自己的未来生活一些启发。今天就非常感谢两位来分享了这个很有趣的这个交换学生的经历，那这个是西班牙篇嘛，大家如果对于欧洲啊西班牙有兴趣的话，相信这集应该可以给大家一些灵感，那我们接下来还会有日本篇哦，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情人通识课今天就到这边咯，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喜欢这期节目吗？欢迎到 Apple Podcast 留言跟我们分享你的听后感，或到节目资讯栏填写听众信箱许愿想听的主题。想要看更多校园话题，可以追踪我们的 IG 104 Student 青春通识课，我们下课喽。